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，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，请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的电话是604-717-8369。
在人生路上，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，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，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何心怡，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。今日同你讲到一位赵世勇先生，他曾经去过美国，而家住在北京，是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。咁佢好想咧，同大家分享下喺获得同埋丧失之间，佢嗰个感受系点样样？喺佢未去美国之前咧，佢对基督教嘅了解基本上就系、第一，有一种宗教叫基督教，那个系西方人信仰嘅，系洋教；第二咧就系、有一本书叫圣经，影响好大。但其实只是讲了一些神话故事。第三呢，现在的公元几年是按照耶稣的诞生而制定的。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诞生，但是耶稣呢也都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人物。那这个就是呢他过去一直这么多年对基督教的认识。好了，十年前他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读研究生二年级，他的一个同学是基督徒。一个周末的晚上，他说要去教会，因为出于好奇，赵世勇就跟着去。那个教堂非常之简陋，但是逼满了人，因为间房很小，很多人行不进去，看不到牧师，只能够在另外一个房间看电视。结果呢，就是牧师讲的道他一个字都没有记住，但是呢他就很深刻地记住那个场面，就是虽然条件简陋，很多人都坐在通道那里，但是每一个人都非常之认真，也都非常之虔诚。他后来也都听几个去过美国的老师讲起美国的基督教。老师跟他说，如果有机会去美国呢，可以看看美国的教堂。其中一个老师去美国访问的时候，仲咁啱住在一个牧师的屋企，每个周末都要学习圣经。仲有一次呢，就赵世勇听了一个美国宗教的讲座，就说美国90%以上的人都相信有上帝，而且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。美国人的婚礼多数是在教堂举行，美国总统宣誓要手按住圣经，很多酒店的柜桶里面都有圣经等等。那这些呢就是他所知道关于基督教的资料。赵世勇听了之后呢就觉得特别奇怪，因为他的印象当中宗教是什么呢？宗教是农村的老太太拎着个篮去庙里面上香拜神那种的形象。咁啊，点会同美国呢个经济、科技、军事强国可以挂钩呢？世勇嘅父母亲亦都同佢讲，佢哋亲眼见过有鬼附身嘅人。赵世勇听咗当然唔信啦，因为同好多大陆嘅年轻人一样，佢唔相信有上帝，亦唔相信有灵界。佢去到美国史丹福大学访问。在学校的一个报告栏里面，他看到呢周末有圣经学习。他去到年尾论文写得差不多，没那么忙的时候，他就出于好奇就去了那个查经班。查经班的人很热情，给了一本新约圣经他。不过他们的查经就没有引起他的兴趣，他觉得是浪费时间，于是就没有再去了。好快呢就去到2009年嘅一月，佢喺南京嘅嗰个同学就去到旧金山开会。 细勇就去呢个同学所住嗰个宾馆嚟到去探佢。咁呢个同学就同佢讲起呢无神论同埋有神论。咁细勇初初都出于礼貌听佢讲，听下听下，觉得佢讲得都几有道理、哦。佢就提出好多问题，对方都可以一一回答。不知不觉呢，两个人竟然倾到呢系凌晨点几钟。呢一次倾偈呢，就使到细勇对于无神论嘅观点产生咗一啲嘅怀疑。后来呢个同学翻翻去美国东部之后呢，就寄咗一本双语版嘅圣经，同埋一本李晴写嘅《游子吟》呢本书俾佢。另外仲有张伯粒牧师报道嘅 DVD。咁圣经呢，佢就冇读几多，不过《游子吟》呢本书呢，佢就好欢喜睇。嗰本书呢，佢觉得系好通俗，容易明白，语气平和，而且系有理有据，好有说服力。而作者李晴本身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，他在美国的一间教会讲道的时候，细勇还专登去听。他看完《游子吟》这本书，又加上去了那个作者所举办的报道会，就令到他开始相信是有上帝，相信这位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维护者。他亦都开始重新去思考科学和信仰的关系。通过看《游子吟》和这位李晴牧师的十五集的报道系列呢，细勇就明白到，第一，人是有限的，科学是有限的，科学能够解释和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。第二呢，就是科学和基督教不是矛盾的。基督徒认为宇宙万物和自然规律是上帝创造的，科学不过是发现这些规律。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律呢，科学就没办法解释了。也即是说，科学和信仰是没有矛盾的地方。基督教信仰既然不反对科学，亦都不反对理性，而是呢超越科学，超越理性。细勇就开始明白为什么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相信有上帝，因为他们是看见上帝的秘密。他们通过认识上帝的创造而认识上帝。很简单，当我们看到一个很完美的建筑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知道背后有个设计师，有个建筑师。这个建筑是人设计的，而不是大风吹来的。同样道理，当我们看到这个宇宙是很有秩序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相信它是本来就有，也不能够相信是呢咁啱咁巧是撞到出来。好了，理解到这个层次呢，细勇就已经完全相信有上帝了。但是这个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不知道。这个是他的基督信仰历程的第一个阶段。他听了很多牧师讲道，去了很多报道会。不过当初他听的时候呢，他只是想了解西方的文化，基督教在美国社会和文化当中的影响是很广泛、很深远，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不了解基督教呢，是很难真正去了解美国的文化，甚至呢很难能够精通英文。在这些报道会上面，牧师反复是讲到人有罪。虽然他知道呢，牧师讲的罪是人的罪性，而不是罪行，但是对细勇来讲，理解人有罪呢，比相信上帝还要困难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譬如好像用细勇自己为例，他是遵守法纪，在能力范围所及呢，他都尽量去帮助别人，他不争名夺利，完全是一个好人。 虽然不一定算得上是圣人君子，但是最低限度都是一个好公民。后来呢，他通过布道会和圣经里面的教导和很多基督徒朋友的解释，他慢慢就认识到人是有罪的。这个罪不是法律范畴里面的罪行，而是人内心深处的罪性。譬如说人遵守法纪未必是心甘情愿的，是因为害怕着触犯法律而会带来对自己不好的后果，那就不犯法，那就守法。在很多时候，特别是涉及到根本利益的时候，人的罪性就会暴露无遗了。对于人的罪性，有两点是令到世勇特别有感触的。第一，就是人往往是以自我来做中心，用自己的喜好去评判别人。譬如杰斐逊说，人人受造而平等，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。 世勇的理解就是，在上帝的眼里面，他做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有权利受到尊重。不过呢，这个不是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天赋、能力、外貌等等都是完全等同的。所以呢，人和人之间都仍然有很大的差异。如果人不能够明白这一样呢，按照着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性呢，就会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别人。看到别人和我们不同呢，我们就很不满意了，那就会带来纷争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世勇明白到呢，或者他看到呢，我们是总是很喜欢呢和别人比较，而不是和自己比较。人世间很多的痛苦愁烦都是因为呢人和人比较，这个也是人的罪性的表现。人其实很软弱，但是同时又很骄傲。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，如果比别人强就会很骄傲，如果比别人差又会很沮丧。赵世勇他认识到人的这些罪性是令到人很难有持久的平安和喜乐。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快乐，但是真正幸福快乐又有多少个呢？人往往将成功是等同于快乐。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说话，如果我得到什么呢，我就一定是最快乐最幸福的人了。不过当你真正得到之后呢，快乐就很短暂，然后就是长久的失落。为什么呀？得到所谓的成功之后，换来的往往是更大的不满足，或者是更深的空虚和失落呢？那个是因为呢，人是按照上帝的样式所做，是一个有灵性的生命，是高过物质的。所以呢，任何物质、金钱、名誉、权力都不可能给人内心有持久的满足。这个是上帝高明的设计。上帝将到追求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。我们唯有认识到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的创造者，了解和实现他对我们生命的美好计划，我们才能够是生活得充满平安喜乐和有意义。圣经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和痛苦。耶稣说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人犯罪的另一个恶果呢，就是被自私来到去困住，被罪恶来到去捆绑。所谓做罪的奴仆，就是在罪的奴役和核制底下，没有了不犯罪的自由。原来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呢想不做什么的时候能够不做什么。
他开始理解到为什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一点呢，就是世勇的对基督信仰历程的第二个阶段了。好了，认识到人的罪性和人在罪里面是不能够自拔，那跟着下来很自然的问题就是，那人有没得救呢？既然我们是罪人，靠我们自己是没得救的，因为我们是无力自救，这样我们是不是需要神的拯救呢？神不单只有大能，而且有大爱，祂爱世人，为我们预备摆脱罪污的救恩，将祂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生活了30多年，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三日之后复活。耶稣用祂的宝血洗净了人的罪，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世勇就被上帝的大爱很深的感动，和上帝的爱相比，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值得一提，人世间的爱也都微不足道，因为人间的爱是计较回报，也都会枯干，唯有从上帝那处得到源源不绝的爱，人才能够持续不断的来去付出爱。譬如很多年前，在美国的爱荷华大学的卢刚杀人的事件，被害人的家属反而是写信安慰卢刚的家人，被中国人的触动是非常大的。如果没有上帝的爱，人怎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爱人如己，甚至爱你的仇敌，这个正是基督的爱的精髓。世勇有读过一首诗，叫做《马槽与帝国》，这首诗很生动地写出上帝的大爱，令到他读的时候有很大的震撼。他不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，不过他很希望是同人来到分享。这首诗叫做《马槽与帝国》，诗这样说：亚历山大和耶稣都死于33岁的英年，一个为自己而生，为自己而死；一个为你我而生，为你我而死；一个死在宝座上边，一个却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；一个似乎死得轰轰烈烈，另一个却仿佛死得凄凄惨惨；一个统帅万军，攻城略阵，另一个却孤单一人，孑然独行。一个流别人的血以建立自己的王国，一个流自己的血为拯救世人，一个生时获得了全世界，死时却丧失了一切，一个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却赢得了亿万人的心。亚历山大和耶稣都死于33岁的英年，一个死在巴比伦，一个死在加略山，一个为自己赚得一切，一个为别人献出所有，一个征服了所有的王国，一个征服了所有的坟墓，一个是人但是自称为神，一个是神却降卑为人，一个活着为征战，一个活着为祝福。亚历山大死了，他的功业从此就陨落。耶稣虽然死了，却又复活，为万王之王。最后一段，亚历山大和耶稣都死于33岁的英年，一个奴役人做牛做马，一个释放人得以自由，一个把王座建立在血海之上，一个却是把王座建立在和平仁爱之中，一个在地上升高，一个由天降卑，一个赢得俗世的荣华富贵，却是失去了俗天的福分，一个舍弃了一切，却是统管万有，一个灭亡，一个长存，找取的丧失一切， 给予的赢得万有。世勇觉得这首诗是写出了上帝的爱，而且是一个很伟大的爱。当他认识到神的大能和大爱，认识到人的罪，那他就愿意悔改了。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。在他决志信主之后，他有了新的生命，价值观和人生观都慢慢发生变化。他能够很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化。以前他总是去看别人的缺点，总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，结果呢，不单止自己不开心，也都令到家人不开心。现在他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去想问题，更加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，因为他知道呢，身为罪人，他自己都有无数的缺点。以前他往往将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呢，是归结为运气好，现在他相信他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他，而不是因为运气，这就令到他呢，有了更多的感恩和谦卑。以前他不相信人间是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不过在他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，他受到身边基督徒的很大的帮助，而且他发现他们帮助人不是出于礼貌，而是真心实意充满喜乐的。他在俄亥俄州一个同学就是这样，那个同学是学生，生活不富裕，但是仍然每个礼拜送面包送水果去一个失业的弟兄家。所以现在呢，世勇相信是有无缘无故的爱，这个正是耶稣活在世人中间的最好的证明。信耶稣之前，他觉得读圣经是浪费时间，信耶稣之后呢，他开始盼望每个礼拜六的查经和礼拜日的礼拜。他亦都愿意向未信的朋友介绍福音，希望他们认识上帝，成为神的儿女。神就是这样将他慢慢的改变，直至在2009年6月呢，他就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。现在他是住在北京，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一处，下次再见。愿神赐福给你，让你都可以找到爱的源头。
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的祷告。有耶和华帮助，我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？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人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也是我的拯救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的祷告。有耶和华帮助，我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？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人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也是我的拯救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。 息。耶和华的右手高举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。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，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，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，网址系www.febccanada.com。